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第十八页，卦胡二。那这一部经也是在谈到，就是要修四念处之前，要先有境界啊。那这一部暗暗经也是佛告诸比丘啊，叫比丘们呢、啊、要修四念处啊。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二、四、五第五行啊。那佛他自己说啊。有佛处世呢，演说正法。那佛所说的法、啊、是上语一善，中语下语一善。这个就是佛说法是初中后都是善，就是说法不管他是什么时候说，就是开始啊，或者是中间，或者是结束，佛所说的法都是善的啊，都是清净的，善意善位。这个位呢，有时候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文呐、啊，啊，文文章的文啊，就是含义是善的，然后它的阐述的这个语文呐、啊，或者是文字呢，也都是善啊，纯意满净，泛行显示啊。那若有男子女人从佛闻法得清净心，出家学道。那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哈、啊，那选择出家，那就是要怎么样呢？正其身形，腹口四过，正命清净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呢，正其身形就是正业，八正道的正业，就是身的我们说十善里面的身三啊，就是这个。正其身形啊，身体要端正，我们的身啊要端正，就是正业啊。腹口四过呢，就是正语啊，正业正语啊。腹我们要守护自己，不要口啊犯这四种过失啊，不恶口、不两舌等等四种啊。那正命清净呢，就正命。所以八正道里面的正业、正语、正命。就是什么呢？习贤圣戒，这个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戒学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很多地方谈到出家要学的戒呢，都是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守护诸根，复兴正念啊。那复兴正念呢，守护自己的心，有正念呢，最主要就是根门啊，就眼耳鼻舌身意要有律于啊，不能不律于。那如果是没有律仪的话，或者是违反种种的戒律的话，那就会感得什么呢？世间的贪忧、恶不善法，常漏其心啊。这个恶不善法就是五盖啊，五盖啊。所以底下呢还会再解释。倒数第二段，彼以贤圣戒律成就善色根本来往周旋。故事屈身坐卧敏觉语默助智正智、啊、就是假如比丘出家众呢能够守持戒律啊，六根毒色啊，哈、啊、正念正知啊，来往周旋故事屈身啊，就是正念正知你的这一种行走啊啊回来啊，啊，或者是身体的动作啊，屈身啊，啊，就是伸手啊、伸脚啊这种动作，语默动静，你都保持正念正知，那这个就是世尊所教诲的啊。彼成就如是圣戒，守护根门，正念正知，极尽远离，那就能够怎么样呢？正身正念，细心安住啊。那最后这两行呢，它主要是说。断离还有尽除五盖啊，贪欲嗔恚睡眠调举疑，这个就是五盖啊。那我们来看十九页，能够断除这些五盖，那慧律智慧的力量很略啊，哈、啊，很累啊，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，断除了这些过失，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修四念处的缘故啊。内身身观念处，就是身念处呢有分内身，下一行外身 内外身。所以身念处呢，详细的说，它就是观内身，自己的身，外身就是外在的身，内外身就是两个互观啊。受心法亦复如是，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修身念处啊。那第十一项呢，这个就我们现在要进入身念处的修学方法跟内容啊。那这里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这个方法身念处的方法，我这里引了两部经啊，引了两部经。那我们先看南传的哈、啊。不过还没有看之前哈、啊，大家先我先补充一下注脚35啊，注脚35，就修身念处呢这一部经的瑜伽师地论的注释呢，说有五个次第。第一个呢就是信心增上，清净出家。第二呢就是手持戒律语。第三根律语。第四呢乐远离。第五呢五盖清净。在家虽然也是可以修身念处啊、也得到清净性降伏五盖。不过他因为他的那个戒律语啊没有出家中持的那么圆满，所以他说却学处，就是他没有这个出家的戒律在家中啊，所以当知所修不得圆满。他是说，就是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他比较重视这个出家的功德圆满修身念处，但是在家人修身念处虽然缺学处啦哈，但是他也是可以得解脱的啦，在家中也是可以得解脱的哈，只是瑜伽师地论他比较着重出家的功德啊，就戒行能够圆满啊，大智度论其实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含义。好，那我们身念处的方法，我们直接进入25页。我们看完那个长部的大念处经，再来看这个中阿含，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难的啊。因为南传的这个巴利文的翻译啊，中文翻译呢，它是很白话的，大家看哈、哦、比较容易看得懂，看得懂，你再回来看那个中阿含的文言文哦，就不会那么难了。请看25页，25。瓜无二，这里也请大家改一下哈，是长部大念处经所说的方法跟次第啊。长部大念处经啊，玛哈萨蒂巴丹那苏达啊，巴利文是大啊，玛哈是大，萨蒂巴丹那是念处，苏达是经。那这个萨蒂巴丹那呢，在注脚69。就是这个念处之道这一本书，我跟大家说过嘛哈，大念处经这一部经长部啊，巴利文的这一部经，有一个叫性空法师啊，达玛迪巴这个法师，我有参考他的这一本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本书在网络上你搜寻也可以搜寻得到，有 PDF 档挂在网上啊。那如果大家想要请这本书的话，可以到这个相关出版社啊，相关尼出版社就有啊。那他讲的内容非常的精彩啊，很值得参考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念处经啊。那萨蒂巴丹那注脚69，那在巴利文里面有两种拆解啊，就是这个巴利文呢可以拆成两种方式，所以要理解巴利文呢、啊，就是你这一种基础啊要有。我们看注脚69最后一段就可以了，看它的结论就好啊。两种不同的解读，就是一个是什么呢？两种不同的解读啊，它所呈现的含义不同。第一个是萨蒂乌巴丹啊，就加了一个乌啊，就多了一个 U 啊啊，萨蒂乌巴丹啊。那这个巴利文的解释呢，是念的建立啊，念的建立，萨底是念啊，萨底是念，乌巴丹那是建立啊，就是念的建立，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正念建立在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都是妄念的多嘛，那念怎么在心里面可以建立起来？这个是第一个，巴利文的解释。第二个呢，萨蒂巴丹那，它是偏重在什么呢？念的立足处， 就是你要养成正念，在什么处所可以让你养成正念？不是说你随便讲说，哎，我一直在思维这个蛋糕，蛋糕，蛋糕，蛋糕啊，就是有正念。错了，佛陀教导我们，你正念呢的安立，让正念升起的地方，佛陀也有交代的，不是随便任何一个所缘都可以的啊。那论师们对于这两种解释呢，都能够接受，但是更加偏好后者，就是念的立足处。在汉译的文献里面，大部分萨蒂巴达那都翻译成念处或者是念住，就是如何让正念呢、啊？我们要养成正念的地方啊，立足处啊，就是它的地方。那这个叫思念处。萨蒂巴达那，大部分人比较喜欢这个含义啊。那也有翻成思意指，也都是思念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经文，上面的经文。那也是有一次佛在这个国度里面啊，佛开示诸比丘，那诸比丘就回答世尊，是的，那世尊就开示了，比丘。此事使众生清净，超越愁悲，灭除苦忧，成就正道，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，此即是念处。所以你看这里很白话哦，他说这是能够让众生获得清净，超越忧愁苦恼的正道，让我们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就是是念处。这个唯一的道路呢，注脚七十，其实跟我们前面啊第十二页那个一称道的五种解释啊都一样，反而它少了第四项哈、啊、我们第十二页那个比较详细啊，第十二页那个比较详细，这里就是少了一项，第四项。那这四念处是哪四个呢？啊，那佛陀就说了，比丘，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，寻身就是随着这个身啊，啊，寻身观啊，就是随着这个身来观，啊，要具备什么呢？热忱、正知、正念，你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来观察这个身体，我们才能够到达什么呢？舍离对世间的贪忧，还有呢，啊，贪欲跟忧恼。才会舍离这一些苦恼。那这个热忱、正知和正念啊，这个性空法师啊解释得非常好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七十一，注脚七十一，热忱就是热切啊、哦，很热忱，对于事物有浓厚的兴趣，努力精进的意思。那北传呢？大部分都翻成四正勤啊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修学的方法要有兴趣，要努力，要精进。假如我们对于自己所学的法门啊，所跟随的老师教导我们的方法没有兴趣，自己不努力也不精进，那你要获得这个法的体验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来听法也好，我们要修学任何的方法也好，都要有热忱，要精进啊、哦！不要说啊，这个礼拜有空我来听一次啊，下个礼拜没空 ，sorry 师父，我下个礼拜没空啊，这样啊，大家一定要培养起这种热忱啊！我很记得我当时要来台湾的时候啊。那股热忱也是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这样。因为我第一次出国呢，就来台湾。我第一次出国就来台湾，而且我们沙巴要飞来台湾呢，只有一班，就是只有一个时间呐、啊，一个礼拜也许飞三四次，但是只有一个时间，就是晚上十点半才到，晚上十点半才抵达。那出的那个海关，你看几点了、啊？拿着行李来几点就很晚了，对不对？三更半夜了。所以来接我的法师啊，我都觉得我都对他很非常非常的感恩啊。 那我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认识其他的人，就认识一个我的师兄而已啊，就是现在的师兄，就我的老师。那我认识他啊，就来了。所以来到其实就是对佛法的那一种想要学的那一种心而已。那其他的都可以，就是说其他的都不是那么重要啊。所以不管那时候心情来是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。来了之后再敷衍呐，我真的是就是有那一种热忱想要学的心啊，所以很快的就让自己上轨道哈，就是安住心来学啊。假如我们没有这个热忱啊，其实离乡背井啊，是很想念家乡的呢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呢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现在去当兵啊，也要每个家都回来家里看一下才甘愿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哪里工作啊？我一个礼拜，现在高铁很方便，都要回来看一下。那、啊、如果给你离乡背景的话，啊，给你出国的话，你没得回，看你看看啊。所以我们那个修学佛法哈、啊，要有这种热忱，真的啊。那你有这种热忱，其实遇到任何的挫折啊，你都不会冷却啊。这种热忱是需要的啊。所以在汉译里面，我们前面有看到一个词啊，叫做"真上谕"，起真上谕，精勤方便哦。所以汉译的翻译的比较漂亮哦，比较优美。但是，白话的解释其实就是热忱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有正知。正知是什么呢？注脚71啊，他说正知就是智慧。所以正知啊，sabbajana 其实就是。觉照或者是智慧，就是正确的、完整的、平等地观照所缘，这个就正知，就是让你的心非常明明白白的住在所缘，而不是呢，我住在所缘，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个其实就是睡着了啦。如果你是清清楚楚的、完整的了解你的所缘，那个就叫正知啊。再来正念，萨底玛啊，就是不断的保持正念。所以你看最后一行哈，热忱与正知是正念重要的缘，就是这两个啊，热忱还有正知，就智慧啊，是帮助这个正念的。假如没有热忱还有正知，正念是不会明显的。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守住自己的方法，还有所缘，啊，就比如说一个老师教我们修出入息观，那假如你没有热忱，也没有正知，那你要住在你的所缘是很涣散的，他没有办法专注在那里的，因为你对这个方法你还有疑惑，你对这个善知识呢，你有疑惑。那你也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让我修学四念处，得到四念处？你有这种疑惑，也没有办法让心产生热忱和正知啊。所以，我们学习任何方法，假如说我们有机缘到一个地方去学习，首先就是我们要欢喜这个地方，欢喜这个方法啊。然后呢，还要恭敬，还要相信它。啊，要恭敬，要相信啊！我觉得现代人哈，真的是这个部分啊，不容易做得到，很不容易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呢，我来学院不久的时候，因为我的佛学基础啊，我很快就是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看蛮多导师的书，所以我来的时候其实我很快就上路了，就是这种一般的佛学哈，难不倒我的啦，但是经论还是比较困难，对我们外国人那个文言文的解读还是有点困难。但是其他的教理啊，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。但是因为这样呢，我曾经有一个阶段啊，就是会产生非常那一种有那一种疑盖啊，疑心，就是疑这个老师啊，就怀疑这个老师啊，怀疑这个地方啊。到底我再念下去，这个福缘还能给我什么？难道就是这样子吗？后来有一次，因为我们每周要写周记的我，每周要写周记的，我们福缘当学生， 要写周记，就是你这一个礼拜发生什么，你想什么，跟师长沟通，你要写下来。那我就写啊，我说，哎，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再进步了啊，就是，但是，哎，后来有一次，院长，当然他，因为院长很含蓄啊，他都不是很明显的讲，但是因为我们都，怎么讲，我们在班上就是你问问题，师长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见的世面也多，那出家也久，那所以我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，我就在教务长还有院长的那个房间外面啊，走廊那里，那院长看了我的那个请问过后啊，我就说，哎，我有什么缺点，是不是师长可以告诉我啊，让我可以继续的进步下去。那时候院长呢，就是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含蓄的人，他不太愿意当面这样讲你的人，院长，他就转个身哈，看我一下，然后就讲四个字，就是他说我们初学者啊，一定要有一个认识啊，就是不能够自视过高。他送我四个字：自视过高啊，你听得懂吧？啊。我记到现在这四个字对我非常好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啊，你出去看哦，很多佛教团体都是有这种状况，又自视过高，他觉得说，哎，我学的已经不错，或者我的智慧啊，我的知识啊，都不比一般的差，乃至呢，很多在家人啊，也都看不起一些出家人，也有这种状况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学佛啊，我们一定要。像前面所讲的，一乘道，它有一个意向，就是你要踏上这个一乘道，是你有为了证涅槃、离苦得乐，才有办法踏上这个一乘道。假如你离开了这个目的，其实你说你在学什么，菩萨法、啊，还是你在学解脱法，那都是空口说白话罢了。你已经偏离了这个道路，你没有资格踏上去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目标。你没有解脱涅槃的目标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要思考自己啊。所以自从院长他这样给我一个提示过后，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，真的，我自己也受惠很多啊。所以你在学法的过程，假如说我们有师长还是有善知识这样在旁边提醒我们呢、啊，我们才不会说哎，会觉得自己已经。饱和了啊，学得已经很满了，快要溢出来了啊，你才会觉得哦，原来人家是大瓶子装水啊，就是装的就是够满了，就没有声音。我们那种半桶水就会很大声啦、啊，啊，就会摇晃了，很大声啦、啊，空瓶子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了、啊、哈、OK， 我们再来看经文，那。生念处是如此，你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啊，就是其他的法也是必然共的，就是这三个乐成、正知、正念啊。那白话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写在经文旁边。乐成呢，就是要有兴趣、精进跟努力啊。正知呢，就是智慧；正念呢，就是专注啊。我们不管对于身体感受。心事或者是诸法就身受心法都如此的话，那我们才能够离开世间的贪忧苦恼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是总说，下面才别说呢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26页，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身受心法的内容之前呢、啊，我要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一部大念处经的架构，请看最后一页哈，37页，37。我把这两部经啊，就是中阿含念处经和这个长部的大念处经，我把它的科判呢抓出来了哈，就是这部经最主要要讲的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，那这四项呢，在。后面法念处是最困难的，法念处啊是最困难的， 因为它都是道品嘛。那生念处呢，是最复杂的啊，一个是最难，一个是最复杂，也差不多了啊。那生念处，我会先跟大家说，在南传的这个大念处经里面，它第一个题目呢就是修解释安波念，第二个呢是威仪，第三正知，第四不净观，第五世界差别观，第六目缘九相，九相就是不净观呐 啊。那有这里出现两种不净观哦，待会我们内容会看到啊。但是北传呢，哦，你看这个中阿含的项目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南北传的那种经文稍微会有一点落差，但是我只要把这个大念处经讲一些重要的项目讲详细一点，那汉译的大家就不会难理解了啊。那大概有一个这样的那个次第过后呢，我们就进入内容。我们先来看这个生念处的安波念啊。好，我们来看26页。生念处，生就是卡雅啊，那生念处呢，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，念处就是萨迪巴达那，但是这里呢主要是提到生随观啊，安努巴萨那啊，就随观啊，生随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随着这个身体可以观察到的方法叫生随观啊，就是你利用这个身体可以让你学习到的修行的方法。第一个，佛陀跟我们说安波念，就是安那巴那萨底，就是出入习观，或者叫观呼吸法啊。那首先世尊说，比丘如何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呢？那我们要怎么观察自己的身体？那佛陀说，比丘，你应该要到这些空闲静处结跏趺坐，端正身体来修这个出入习观。那怎么修呢？他后面就讲了，自念面前。自念面前是什么呢？请看注脚72。这个面前啊，或者是前面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现在要学习是出入习嘛，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习呢的地方，要养成定力的地方，要把它先找出来。他说自念面前就是把这个习啊先找出来，放在哪里？就放在，就是至于什么呢？把我们的心念啊放在我们的人中的地方，就是嘴巴附近之处啊，就是人中的地方，让这个念摆在我们人中这个地方。那你就把这个念头啊摆在这里之后干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的心开始学习啊领导我们的作意。我们的作意心所啊，五变形啊，处作意受想思，这个作意呢就是注意。我们的心因为它不能够经常，就是不能够经常呢受自己的主导啊，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这些禅修方法啊，它就是要让心，让这个作意心所啊放在这个，让这个念啊作意心所注意的心啊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。那修出入习观就是放在人中这个地方啊，人中这个地方。那念呢就是念什么呢？念这个习出啊，出席或者是入席，就是用这个部位，现在只是讲那个部位而已哦，就是我们要修学安波念的部位先跟你讲出来，在哪里？在这个人中的地方。那人中是要注意什么？注意出席，还有注意入席啊。为什么要说正念出席正念入席呢？因为念萨底是成就禅定的方便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方便，所以八正道里面呢，它一定是正念和正定，它是先后的。你没有萨底，不可能有禅定。所以那个念啊，就是让你的心在一个所缘啊，一个地方 定下来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你定下来一段时间，很长的时间才会养成定力。那假如我们的念头都妄想纷飞，那个定是不可能会有的啊。所以念呢，它是帮助我们成就禅定的第一个。那接下来 A、B、C， 我们来看 A。这里，大家应该在很多地方或者经论里面都有看过修安波念出入习惯，也有大家应该也有听过，有一种叫做十六特胜，有听过吗？啊，十六个步骤，非常详细，它配合四念处来修的，整个出入习就四念处啊，十六特胜。但是这一部大念处经它却不是用十六个次第，它是 A 这个次第，四个次第而已，四行嘛，我把它切成四行，就是在大念处经的安波念只有四个次第，不是十六个次第，四个而已，四个次第。所以大家要学十六还是学四啊？要学四个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佛陀多么知道我们的根性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部经哈。第一个就是出习常时了知我出习常，入习常时了知我出习常啊，入习常啊，这是第一个次第。第二个次第呢是出习短的时候呢了知我出习短，入习短的时候呢了知我入习短。这个出入习的长短啊，怎么来衡量呢？请问大家怎么来衡量长短？是不是有打太极拳的人就叫长呼吸，是这样吗？长短要怎么分啊？我们怎么判定我们的呼吸是长的还是短的啊？这个长还短啊？还有呢？数数字怎么数？呼出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看看哪一个比较多是吧？啊，这个你啊，数数字其实就像秒啦哈、啊，秒其实它就是时间啦、啊，时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哈、啊，如果呼出去的时间比较久，那这个就是长呼吸。这样了解吗？比较长啊，那时间比较久，那就是长呼吸。但是这个因人而异的，我个人每个人不同的，每个人的长短不同。但是其实这个没关系，在禅修里面啊，那论师有教导说，我们要让我们的习变成长、哦、要有一种欲求心，就是我希望我的习啊变成长的。你要有这种欲求心，就是当我们盘起腿来眼睛闭上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内心要告诉自己说，我希望我的习变得又细又长，这样你要有这种欲求心，那个习才会慢慢慢慢变成长。否则的话呢，一般我们生活上所关照的长呼吸短呼吸、哦、那个不准。你没有闭上眼睛哈、哦，没有保持正念、哦、那个不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、哦、你看他赛跑、哦、能够跑5000公尺，他都对他来讲简直就是很轻松的事。但是有一些他跑200公里他就要快要断气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就是长短会因人而异。但是我们假如要练习的话，是用这种欲求心，希望自己慢慢的加长啊，是可以的啊。所以呼吸能够维持较长的时间就叫长呼吸、啊、长吸、啊、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的心把这个自己的正念呢摆在这个人中的 地方的时候啊，那呼吸从肚子里面出来，你不要跟着那个呼吸说哇，那个呼吸吐出去啊可以去到这个摄影机那里，然后呢去到那里碰到那个镜呢再弹回来，我再吸回来。这样在清净道论的教法，他说习出去哪里你不要管它，习进去到哪里你也不要管它。他说就好像我们守门人啊，城堡、哦、 的守门人一样。我们守住自己的人中的地方，就是呼吸进去，就好像人入城，你不要管人家进去哪里，关你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人家要进去哪里，关你什么事？那呼吸出去，就好像人进出去那个城门，人家要出去哪里，关你什么事？所以你不用管，你守门人的工作就是几个人出来，几个人出去，你只要登记那个数目就好。那我们注意出息跟入息也一样，你呼吸出的时候呢，你怎么知道它长呢？就是呼吸出的时候，诶，如果你做了15分钟过后，你一直注意这个呼吸进来出去嘛，但是你自己会知道呼出去的时候如果比较时间比较快，然后你就要吸回来了，那吸你又可以吸到，你就觉得说，诶，吸进去，虽然我不必观察它吸到哪里了，不理它，但是呢，诶，你吸进去你感觉那时间比较长，这个就是入息长啊，出息短，这样。所以你就是在你练习的时候啊，你自己要去观察这个息，它慢慢要第一步呢，就是息要长啊，然后入息也长，出息也长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步，假如我们的心不让它静下来，那你还是很急躁的话，那第一步你就做不到，那下面你就更不用说啊。所以呢，第一步呢，经典要求我们就是你的息要变长变细，那你接下去呢，那就可以了啊。那第二步呢，就是息短。就是没有那么长了哈，就息短。那当然息短呢也不是说呼吸短啊，就是那个交换的时间短啊。那第三个次第呢，就是休息什么呢？我当觉知息之全身而出息。休息我当觉知息之全身而入息。呼吸的全身啊是什么呢？整条呼吸的初中后就叫全身。你呼出去啊，这个息啊呼到 stop 了，不能再呼了，就是这整个过程就叫初中后，就经过你的人中这个地方嘛，哦，呼吸就好像一条嘛，那出去嘛，从这个鼻孔出去，出去出去出到没有了，就是这个息的尾巴嘛，就是初中后。就是经过你人中碰触这个地方，你知道息是全身啊，它的整条呼吸这样啊。那当然我们不是跟着呼吸走嘛，所以你当你在人中这个地方守住的时候啊，这条息如果是很长的出去，你只要守住这个触点啊，那息经过一开息的开端经过，然后呢中间经过，尾端经过，你都非常清楚，这个就是你觉知息的全身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当我们的心能够非常的守住的非常安稳的时候啊，你的定力其实是在慢慢加强的，就是息啊，它开始的时候啊是初啊，中间。还有结束哈，初中后你都很清楚，那个就是定力慢慢就加强了。那第四个步骤呢，就是我当极静身形而出息，休息我当极静身形而入息。这个身形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就是呼吸的意思。为什么这个安波念要放在身念处呢？因为呼吸是靠身体的，所以呢呼吸也算是出入习惯，也算是身念处啊。所以呼吸可以让我们感觉身体在移动啊。那这个极静身形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心变得很细，那呼吸变成细，我们的心也会跟着细。如果我们的呼吸很粗，其实我们的心也是很粗的啊。那如果我们的心变细了，呼吸也变细了，那我们的善法就会越来越明显啊。 那所以极静呢，就是我们的呼吸变细了，它非常的细腻啊，那心就会跟着细腻，心跟着细腻呢，那些善法，内心的善法就会越来越明显。什么善法呢？就是调伏五盖，调伏五欲，那就不这种恶不善法不生嘛。恶不善法不生，那什么是善法就会明显呢？就是正念、正知、精进，这些善法在内心里面就会更加的明显，因为你的心越细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善法在内心里面就会更光亮、更明显啊。所以我们注意出入喜在这个《大念注经》里面啊，他教导我们一开始可以用这四个次第啊，那就举了一个譬喻啊 ，B， 他说那。什么譬喻呢？他说就好像一个熟练的匠师啊，这个匠师呢就是汲水的装置啊，啊，这个露乳啊，这个就是取水的装置，就是很像井水这样啊，把它拉上来。那你那个水少啊，你的桶子要拉很长啊，啊，那这个匠师就知道说，哎，我拉长。拉短的时候呢，了知我拉短。合法就是这个譬喻呢，要回到这个方法修学的方法上。那其实这一段呢，跟上面一样的，诸比丘如是出席时，了知我出席等等啊，这一段不讲了。那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就是如是比丘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合法的第二段。这里开始呢，就是比较难的哦。他说：“如是比丘，安住于身，观照内身，观照外身，观照内外身。这个是第一种毗婆舍那观。上面哈，我现在讲的这一段呢、啊，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，这个是属于修观，修观啊，修观。上面呢，上面第一段呢，就是修定。”修止就是注意出入喜呀、啊、进出长短啊，极静身形啊，觉知全息等等，这种是修定。那接下来呢，修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，还有呢，修生、修灭、修生灭，这个是修观啊。那修内身、修外身、修内外身，到底是修什么呢？那我们注脚啊，我们注脚这里没有哈，我看一下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引出来啊。那它其实是在观三种身啊，三种身。第一种就是色身，就是观我们的内身啊，我们的内身具备什么色法，就是内身。还有呢，名声就是我们的心心所法，再来呢就是安波念声啊，这观察这三种声。所以我们在修出入席的时候，要进入毗婆舍那观的时候，首先就是观内声。内声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，就是色声、名声、安波念声，就是这个出入席声啊。外声也一样，内外声也一样，就观这三种声。再来的话，第二个层次毗婆舍那观呢，就是观生、观灭、观生灭。我们看注脚七十七哈，注脚七十七这一段很重要啊哈。生灭观是修习四念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观察的，不只是生灭观啊，上面的内身、外身、内外身、内外。内外也一样，就是每一个次第都要的。唯有生灭的过程才能够导向于解脱。生灭的观察有两种，第一个叫做因缘生灭，第二个呢叫做刹那生灭。所以我们在修出入习观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怎么起观，怎么观因缘生灭呢？我们要观察呼吸，有呼吸是因为我们有身体，我们有鼻孔，我们的心还在作意说让它呼吸，那我们的出入息才可能升起。 假如缺少了一个因缘，它都不能够升起。这个叫做观察因缘啊。这个呼吸啊，它是依靠什么呢？色身啊，依靠我们的心，依靠我们的鼻孔等等，才有呼吸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观察这个五蕴跟五蕴的关系，合合才有呼吸。第二种因缘观察就叫刹那生灭。就法的本质来说，一切有为法啊，名色，它一升起，其实立刻就坏灭。呼吸，就呼吸升起到坏灭的每一个刹那，仔细观察它整个过程的生灭现象，清楚观察自己的身体，观察呼吸的名色，呼吸的生灭因缘，观察呼吸不断生灭的过程。那如此呢，不只是观察自己内身，观察别人外身，你都这样不断的观察的话，那就能够了知法的真实。所以其实我们要观察刹那生灭呢，也是在这个呼吸上面去观察的。就是呼吸啊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呼吸其实它是刹那刹那生灭才串起这一个整条呼吸出来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假如大家有看过智者大师的这个禅修的书哈，你会发现呢，在那个在经典也有啊，他说，假如我们的心很细很细的时候啊，细到呢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定力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呼吸啊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它形容像什么吗？大家有洗过衣服吗？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洗衣服都是用手在搓嘛，对不对？洗衣板有看过吗？他说你会发现哦，我们这个人中这个地方，你的心如果很细哦，这里哦，当你静的内心静到非常静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好像呼吸经过呢，就好像经过洗衣板这样子啊。洗衣板有一格一格，对不对？呼吸啊，经过我们鼻端这个地方啊，就好像那个洗衣板这么粗啊，就一格一格一格，你都知道，每一格你都知道，就是呼吸它是每一个刹那串成的嘛，就是每一个刹那你都能够很清楚很清楚，每一个刹那你都没有试念啊，没有无知，你都保持正念正知，那这个时候呢？你的毗婆舍那观呢、啊，就非常强了，就非常强。所以在《清净道论》说啊，他说你假如能够观察到这么清楚的时候啊，他是用就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生灭，你都能够观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比如说洗衣板呐、啊、哈，比如说第一格你碰触它生，然后它就会到第二格，对不对？但是前面那一格它就灭了，它才能够到第二格啦。所以每一个刹那都有生灭生灭生灭生灭这样过去啊。所以在南传的说明里面啊，他说观察生灭法它是可以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观察因缘生灭，一个就是刹那生灭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回经文，上面是修止，下面是修观，那最后两行是修什么呢？最后两行是你修止修观的成果啦，最后两行是成果结果啊。他说假如说我们修出入习观，有了修定不是修止又修观，那会得到什么成果呢？得到一种成果叫做你能够与有生之念现起。这个有生是什么呢？大家看注脚78，有生呢、啊，阿底卡亚啊，就是有非常强而有力的观智啊。我们修行者能够看到呢，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，纯粹是名色法，你完全看不到一个男女的概念啊，长短、好丑这样子的概念像完全没有，你看到的纯粹只是一个名色。所以在毗婆舍那观里面呢，他说当我们修成观的时候呢，你看过去，大家有听过一个典故吧，就是《清净道论》有一个修不净观成就的 比丘啊，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他看到的都是孤鲁啊，孤鲁在一夫一夫孤鲁，他没有男女相，完全没有那种。但是这种你不要说，哎，他是不是证的无分别？没有，他只是禅定而已，或者是他只有修观而已。但是这一种真的，如果说到像这里大念珠经所讲的，他不只是孤鲁哦，他看到的只是一堆的名色法啊，就是精神跟物质而已，不是孤鲁，他只是看到一堆的名色。那这种的话才是修止修观成就的功德啊。所以你能够看到这个有生之念现起啊，假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看到众生纯粹只有名色，请问你会起分别心吗？因为都没有好丑相了嘛，你怎么起分别心嘛？你看到的纯粹只是五蕴身心而已，你看到男女老幼全部都是五蕴身心，所以不管是对我有没有关系，只要众生有苦，我的心会不会跟着苦啊？会不会慈悲他？会呀。你不会有那一种轻疏的感觉了，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所有众生都是苦难的众生，所有的众生都是业报身，有业报身一定有生老病死。那所以我们在这种观念一起来的时候啊，你看到的都是友情轮回的苦啊，请问我们慈悲心能升起来吗？一定可以的啦啊。所以在修观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有生名色升起的这种正念升起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在这当下，不管你是只是看到呼吸或者是看到名色法都好，那这个时候的修行者呢，他只有两种啊，保持不断，第一个就是正念，第二个就是觉照。觉照就是正知啊，一个是正念，一个是智慧啊，保持这两个不断。无所依而住，这个无所依而住哦，不是大圣所讲的什么就是比较难理解的无所依啊，不是。他这里巴利文的无所依哈，没有很难理解。他说不依靠或者执着可爱或者是错误的见解啊，不再依靠这种五蕴世间啊的这一种因缘法，他不会再去执着或者可爱啊，产生这对这种啊因缘所生的法产生错误的见解，牢牢的执取，他不会。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只是名色啊，净身跟物质的合合物而已，所以他保持正念正知，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一种错误的见解。所以他说他是无所依而住，就是啊，唯有法，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，此即比丘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不再贪着这个世间任何的事物啊，就是他能够照见真正名色的名色法的这个无常，五蕴身心的无常啊。那除了看到这个五蕴身心的无常呢，然后但是呢，我们说所观的五蕴无常无我空，那能观的智慧空不空？能观的智呢，也一样是无常无我空。那能观所观都破呢，那才是真正怎么呢得到解脱了啊。所以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，就是不管你是能观所观，它都能够达到双破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初入习观啊，虽然它是经文很短，但是在论时里面的解释它可以非常非常的丰富啊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要补充的啊，就是说我们在最后第二倒数第二行那个地方啊哈，我们说当我们这种念头啊起来的时候，众生只是名色法，这一种正念起来的时候，当中它只有保持正念和觉照，对不对？正念它就是萨底而已，但是觉照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当我们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名色法的时候，这一种智慧啊不是一般的智慧。那种觉照是什么觉照呢？是四圣谛的觉照。他说论述解释说， 为什么你在这当下会知道他有四圣谛呢？因为有四圣谛才有出世法。那四圣谛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假如我们在注意呼吸的时候，请问注意呼吸的这个身心是不是苦谛？注意呼吸的这个身心啊，是不是苦谛？我们有呼吸，这个呼吸依靠的这个身体啊，是不是苦谛？是吗？对不对？苦谛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八苦嘛，就五蕴炽盛苦嘛，这个五蕴。那呼吸是由于过去的惑业而感得的，所以我们才有呼吸，才有这个五蕴身心。所以在这当中你也明白什么叫做极谛、啊、那假如说没有呼吸，就是没有轮回嘛，你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、啊、就是没有再继续轮回了，这个就是灭谛、啊、那假如能够引导我们导向于灭除烦恼的这个方向道路，就是道谛。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一种观察的时候啊，它的正念和正知啊，其实已经融合四圣谛的修法在里头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修出入习观，修这个安波念啊，也可以到达解脱，理由就是在这里啊。所以它里头其实包括了种种因缘观啊，或者是呢四圣谛观都在里头啊。所以我才说经文虽然很短，但是论师的解释呢都包含了这些出世法在里头，所以他当然也可以解脱啊。啊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好，那我先讲一个地方就好了哈，请看27页哈，27页大家看一下经文第三行啊，经文第三行有一个注脚80，我有放三个点点点点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其实下面的经文呢，每一个都有点点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看注脚80，我就是把重复的经文省略，重复的经文很多啊，我就把它省略。所以刮胡二这一段经文呢，它后面那一段跟我们前面讲安波一样的，就是内生外生内外生生灭生灭啊，还有呢什么有生啊啊，有正念觉照啊啊，那远离世间忧苦啊等等，这个就叫寻生观。那这一大段呢我都不再引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进入后面的这些不同的观法的时候呢，这一段就不再重复。所以前面的那一个部分啊，出入席包括了修止修观跟成就啊，这些大家回去再重复的啊、再看再思维。那我们后面再讲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可以快速一点了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了啊。